四节。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一节，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身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啊，你们进食的日子，人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第六节，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第十三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读经到此。
愿姐妹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求恩，主求你再次苏醒我们的心，眺望我们的灵。主啊，求你自己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和你的心意。主啊，也让我们的心能够谦卑在你面前，降服在你话语的权柄底下， 让你的话来真正的指引我们和塑造我们的生命，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讲这个传福音真正的动力，是因为我们自己先体会神的那个拯救啊。那神的拯救是多么的重要呢？那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那个时候以赛亚先知说，神好像我们的丈夫啊，我们好像没有孩子，不能生育的。可是神成就了他的大能的救赎，以信心我们可以看见神继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第二方面，我们想到好像以色列人，可能我们过去离弃神、背弃神的时候，神却以那个不变的慈爱啊，他不变的那个慈爱来召回那个幼年的妻。神没有忘记，在神看来我们是一个幼年所娶的妻啊。你可能忘记神，他却不忘记你，这就是神的拯救。第三方面，神为了坚固我们的信心，他还向我们发誓一个平安的誓约啊。平安的誓约告诉我们，他已经为我们成就平安，保守到底，这个就是他给我们的拯救。第四方面，不止这样，他还继续往前面看，他要给我们一个生命的建造。那这个是一个工程，神拯救我们，这个是一个开始啊，他继续在你的生命里面，如果你愿意，他成就这个宝贵的工作，一个极大极贵重的一个工程呢、啊，用他儿子的血来奠定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愿意在主面前被主建立吗？最后他还赐下得胜的应许，神的公义是坚固的，哪一个依靠他的人呢，能够知道神引导他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去传福音了。那接下来在我们人的这个反应是什么呢？两方面，一方面我们应该高声的欢呼的这个扬声呢，乐意见证神的拯救。第二方面，我们也扩展我们的帐幕之地，扩张那个帐幕之地，预备地方，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有见证在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见证，也有一个扩张帐幕，一个宣教，一个传福音，让更多人领受福音的好处，这样的一个心智。接下来我们跳几章啊，从54章过后呢，那这个就是先知55章他发出福音的呼召，可是56到57章他责备这些百姓，他们的顽梗啊，不愿意悔改。那他们不愿意悔改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来到今天，不愿意悔改，因为他们说他们有认真啊，有禁食，有守安息日，可是为什么神好像不听他们的祷告呢？今天58章开始的时候，这个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一个埋怨呢。可能我们也有时候会这么想的，你来敬拜，可能你还参加祷告会，你也在团契里面有还有上成人主日学，可是你的祷告，哎，神好像没有听啊，不愿意听。那这是一个反省的机会。如果你看见，哎呀，你的工作没有加薪啊，你的健康还是有问题，你的孩子仍然是叛逆，哎，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敬拜的生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当然每个很多可能的问题，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可能的答案。那认识什么才是一个蒙福的敬拜，你就发现先知所关注的不只是我们在这里2个小时的敬拜啊，原来这个只是一整个星期生活的一小部分。就好像今天的经文有2个方面，我们来认识这个蒙福的敬拜。第一，我们要认识什么是喜悦寻求神的心意。喜悦寻求神的心意啊，那个你可以看这个周刊后面的大纲哦，如果你要按照大纲的话，喜悦寻求神的心意1到3节，然后接下来我们才看什么样是喜悦活出神的心意，在周间的生活里面呢，活出神的心意。那先看第一个方面，1到3节的上半段， 喜悦，寻求神的心意。先知责备百姓，因为有两个问题。那他发现他们的心态，敬拜神的心态呢，有出了毛病。第一个方面呢，他提醒他们不要为人而做，不要为人而做。他描述以色列人积极的寻求神，他们好像乐意的来认识神，他们好像要寻求神那个他所说的公义的判语啊，那很好。这里特别提到那个赎罪日的那个圣会的禁食，律法上要求大家怎么样呢？来参与这个圣会的时候是刻苦己心啊，什么功都不可以做，那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刻苦己心啊？那个意思就是谦卑在神面前，包括禁食。诗人在诗篇那边告诉我们，这个禁食是怎么样呢？这个诗篇35篇说，他们在禁食的时候是穿麻衣啊，他们在神面前刻苦，他们卑微自己，他们向神认罪，他们呼求神，求神原谅赦免他们过去的罪啊。以斯帖记也告诉我们，莫迪改当他听到那个坏消息，就是哈曼有计划要把这个通国啊，整个波斯帝国里面的这些犹大人呢、啊，全部杀死的时候，他知道这个计谋，圣经就说他脱了他平常穿的衣服，穿上了麻衣，还同谋灰尘呢、啊，把灰尘放在他的头上，这个就是他的悲哀，他的在神面前的那种刻苦，那种忧愁，大声的哀哭。所以你看那些我们华人就很难明白了这种情绪啊，因为我们都比较含蓄嘛，很伤心的时候就自己默默在那个地方伤心啊。如果你是中东人就不是啊，哇，他们哭的时候啊是摇来摇去的哈、哦。如果你看新闻对吗？那种卡萨地带啊，什么有那个一个富人的孩子啊被什么炸弹炸死啊。你有没有看过新闻？他们讲哇，这边摇啊，哭啊，摇啊，哭到很大声的。这个就是中东人表达他们的那个哀愁的那个方式。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啊，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哇哭啊摇啊这样子来到神面前，很乐意的来寻求神。他们呢看过去就是那种很渴慕来到神面前，大家聚集很认真的看待这个禁食啊，赎罪日的禁食的盛会。这样子认真敬拜神，神还不喜悦，你知道吗？哎呀，为什么大家聚集神还不喜悦？那今天的赎罪日在以色列是一个法定的假日，没有在当天呢，据说是没有电台广播，连电视机的广播也暂停，没有公共的交通服务，在那天商店也都关门了，没有做生意。这不只是一个形式啊，你知道可能在一些国家啊，澳洲啊一些地方对吗，我们也很多时候星期天也没有开店啊这些啊。不过以色列不是这样，2013年有人去在以色列那边访问当地人啊，这些犹太人73%啊，就是差不多3/4，四个以色列人当中啊，有三个说他们准备在赎罪日当天禁食啊，当然有没有真的禁食那个是另外一件事了。四个人当中有三个表示他们预备在赎罪日当天禁食。那你要知道现今的犹太人不是那种旧约那种穿着那个袖子穗子的那些教法师啊，不是啊，有一些相当新潮的，可是居然那么多人准备禁食。而且他们在见面的时候呢，通常在这个赎罪日之前呢，他们见到面的问候是关于这个禁食的问题的啊，希望你禁食会顺利平安啊，这样子的一个问候的方式。虽然你禁不禁食我不知道了，我还是会这样问候你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吗？在那种社会，这个而且这个是现代的，耶路撒冷的这个以色列人，如果你 回转到几百年前啊，几千年前那种古老的以色列人的社会里面，谁会不进食啊？大家都会进食，我当然最好也参与了，而且要认真啊。哎呀，大家哭啊，我也跟着哭啊，跟着悲哀啊，大家很认真的，我也最好认真的去做。那形不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为人而做，为人而做。我们今天大家来很认真的敬拜神，那是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不过这个还不等于是一个蒙福的敬拜。参加圣经课程，甚至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预备请假来参加圣经营啊，这个是非常好的。我们教会参加圣经营就是会有那个百分比啊，是很高的，所以这些都是很值得感恩的。那么当然接下来这个星期你知道有好几个受难节的聚会啊，哎呀，我相信弟兄姐妹有一些也是预备心的要来参加。不过先知提醒我们呢，不要为人而做，如果别人都来我不来会不会不太好，不好意思。先知的话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为人而做，我们就失去了这个敬拜的意义。那当然主日的敬拜我要说是基督徒的责任啊。神要求我们，只要你是信主的，你要来敬拜他，这是诫命，这是神对你最基本的要求。不过其他的聚会这个是很有益处的，祷告会、成人主日学团契很有益处的，可是记得我们是圣经所说的因为喜悦寻求神啊，而不是好像是我们要来喜悦寻求亲近神。哎呀，你说这个很难分得清楚对吗？我怎么知道我真的是喜悦亲近神而来敬拜他，或者是我不是为了人而做来敬拜神，怎么区分呢？有一个办法，你平时的灵修祷告你是不是同样的认真的看待？当没有人监督你的时候，没有人论断你有没有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认真的看待灵修祷告的生活啊？那个就告诉你你是不是喜悦寻求神呢、啊、还是你是为人而做，那个你不用为人而做啊。我们是喜悦寻求神还是为人而做呢？所以先知提醒我们检讨我们自己的心态，不要为人而做，不要只是积极的参加聚会，而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忽略了神所要求的是我们从心里面来寻求他。第二个毛病，先知指出以色列人的第二个毛病，就是叫他们不要为赏赐而做。赏赐啊，第三节他们说，我们进食为什么你不看见，我们刻苦己心为什么你不知道。神啊，你没有看见我们一直摇啊哭啊，我们进食祷告啊，你为什么没有看见，你为什么没有知道？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原来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呢、啊，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以为他们这样做应该可以赚取神的祝福啊。谁知道神好像没有听他们的这个祷告。我这样进食，神啊请你给我的那个这次的收成能够更好，结果没有，很失望啊，这个人没有按照我所付出的来赏赐我，这就是神的毛病。神没有听我的祷告。哎呀，有些时候小孩子也会这样啊，看过一些小孩子啊，为了吸引大人的注意力，然后他做功课很认真啊，不懂为什么平时不认真啊，那一刻呢那个爸爸妈妈经过的时候很认真做功课，一直做做做，结果他就问爸爸妈妈，哎呀你看做得好吗好吗，那个爸爸妈妈哦这样啊，哇他很生气啊，把那个书丢下来，哇很生气，大人无动于衷啊，我用心的做结果一个称赞都没有。 很失望，他忘记了那个观念、他忘记了，哎呀，这个本来是他应该有的责任嘛，为什么要寻求赏赐，寻求称赞呢？这个是小朋友的可能一个思想上的一个问题了。那可是我们有时候会不会是这样子呢？有点幼稚，来到神面前，那以为我们来多聚会，神会赏赐我们，这个是一个问题来的。记得我们的心态是喜悦寻求神呢、不要为人而做，更不是为赏赐好处而做。寻求神就是甘心喜悦来寻求他。那你每一天不只是来教会，每一天在你的生活当中乐意寻求神吗？亲近他，来祷告，来向神呼求，我们就真的是得到这个聚会敬拜的这个好处，真的得到这个聚会敬拜的这个好处。就在这个最近秀玲姐妹的那个追思礼拜有提到的，可能因为一些弟兄姐妹没有参加，那真的是对我来说得到激励。这位老姐妹两次我去医院看她的时候，一次是两年多前了，一次是最近，当然她过世之前，两次她都带着那个事工手册在医院的床边，因为他希望在病床上继续的祷告，继续的唱诗，乐意寻求神，不是因为为了人做，是因为他从心里面他喜欢唱诗，他看重这个祷告的生活，求神帮助我们。神的眼里看重的是什么呢？那接下来第三节下半段第二个大点，喜悦活出神的心意，不只是寻求神的心意，也活出神的心意。从第三节的下半句开始，这样子的一个敬拜，不只是限制在主日的一个敬拜，这个人当他喜悦亲近神，不是为人的赏赐，不是为人而做的时候，不是为神的赏赐，那么神看到的是什么呢？你看神就说看啊，第三节的下半句，看啊，神要你看他看中的东西啊，不是你看中的是什么。这样的一个人，他活出神的心意，三方面，他从三方面活出神的心意。第一个方面，他活出自由，活出自由。从三节的下半句开始那边，你看这些人的问题啊来了，神把他们的心里的毛病一个一个点出来。你这个人一面进食，一面求利益，一面寻求利益。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地主，大概是一个地主，他忙着预备自己，刚才讲那个赎罪日的那个进食啊，哇，是一个盛会，一个大会，大家都要预备好，穿整齐啊，弄好啊，可能头上蒙些放些灰尘啊，能够表示跟虔诚嘛。预备出门之前呢，没忘记剥削他的工人呢。我今天五点回来啊，回来之前，这个你啊，记得把麦子割完了啊，这整个两亩地的麦子。然后呢，那些羊毛也要全部割完它。哦，我五点之前会回来的啊。然后他就出门了，去参加这个禁食盛会。一面然后就来到神面前了，他就表示得很虔诚，舍己啊，哎呀神啊，求你顾念这个国家。然后他在家里的那个工人呢，哇，在那边哇拼命啊，在那边做啊，榨取他的每一滴。甚至这边的经文讲什么呢？那个勒毕他的工人啊，第三节最后一句，勒毕人为你做苦工啊。这个勒毕就是那个暗的意思，不懂那个，好像听说那个马来话的干就是暗嘛。真的是就暗那个人呢、对，可能是同样的一个观念。这个地主他没有活出神的自由。他的 这个敬拜的生活啊，跟他的整个家庭工作的观念脱节了，脱节了。那使到他的这个敬拜呢，成为一个不蒙福的一个敬拜。那他是来是来了，可是他的家里他的生活呢不一致。我们也可能有这种不一致的这种信仰生活的观念呢，是不是我们已经得了自由，那却好像是在捆绑当中呢？那你知道这个，可能一些弟兄姐妹啊，特别出国生活过一段时间，你知道有这个节期叫做 Mardi Gras 啊，是这个嘉年华会啊，在不同的国家都有的。这个 Mardi Gras 是什么呢？是一个大家穿着奇装异服，有很多 parade 啊，在街上来回啊，穿着很美的衣服走来走去，大吃大喝，任意放荡。那其实 Mardi Gras 是什么来的呢？是翻译应该是法文吧，翻译成中文是叫什么肥胖星期二。肥胖星期二怎么搞呢？为什么变成肥胖星期二呢？哦，原来因为在圣辉星期三呢 Ash Wednesday 之前的那一天呢，那些特别是另外一个宗教呢，他们要放弃吃肉了，要预备放弃吃肉。放弃吃肉之前要怎么样呢？尽情的吃肉啦，尽情的享受嘛。那么圣辉星期三呢，就到教会去认罪就可以了。好，所以英文的这个 carnival 嘉年华会这个字呢，其实跟这个 Mardi Gras 是很有关系的。你可以去追溯为什么会有嘉年华会的观念，就是因为大家在肥胖星期二要尽量的享受，享受完了圣辉星期三就去认罪了，就是这个道理。哇，我们受难节也快来了，我们是不是也会要应该尽情欢乐一下。神所第六节说，神所拣选和悦纳的禁食是怎样的禁食呢？松开人的绳子，解下人的锁链，释放人，使人得自由。为什么呢？你记得十诫的诫命吗？那个开始出埃及记二十章，我是领你们出埃及，领你们从被掳之家领出来的那位神啊！我曾经赐自由给你们，然后吩咐你按照我的话语来生活。这个是一个使人得自由的律法，使人得自由的律法。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体现神给我们的自由吗？你说在安息日工人应该怎么样，记得吗？安息日的条例啊，以色列人不止自己安息啊，工人连那个牛啊都要安息，更何况在洗年的时候呢，安息日每个人休息，然后五十年七年跟五十年大家也可以有休息的时间呢，回到自己的地重得自由啊，甚至那些地曾经被卖的也能够赎回归回原主。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哎，有没有这种奴隶的那种制度和观念呢？对吗？就说，哎，怎么样去松开人的绳索呢？可能我们当中许多是做教师的，哎呀，我们可以在学生当中松开他们的绳索啊，然后给他们一些的关心，看到他们被重担压着的这些 学生们，给他们一个鼓励，实际的帮助啊，这就是活出神所要的自由。我相信弟兄姐妹那些在教书的，我们真的是尽力这么做。那么那些做上司的呢？那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对职员是怎么看待呢？我们是关注他们工作的进展啊，还是我们也关注他们的福利和他们的这个困难呢？哦，有一阵子看到以前呢，在做工的时候看到一个职员，有一阵子他穿着黑色哦，好几天好几个星期啊，哦，然后就知道，后来去问他到底是什么问题， 原来他家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所以这个是那个做上司做雇主的，你需要去关心，你需要去帮助，你需要去给他有更多的时间空间来面对处理他家里的问题，松开他的绳索，求神帮助我们。甚至有人因为这个缘故呢，他看到这个同事这个职员他有家里的问题啊，他也从中来介绍，让传道人可以去探访他，关心他，真的有这样的事情，也能够把福音传开啊。那这就是活出神所要的那种自由了，一致的生活，不是主日跟周一到周六是脱节，而是我们主日再次被提醒，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自由啊。那么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落实这个自由，对待特别是对待下属，老师对待 学生或者上司对待下属的时候，让这个自由，神的自由能够彰显出来。第二个方面跟自由相辅相成的是什么呢？活出怜悯呢？活出怜悯。这个地主欺压工人的时候，或者第四节说到其他的以色列人呢，一面进食一面彼此增进，甚至用拳头打人呢，哇，太怕人了，这种是不和睦啊。欺压和增进显示人与人之间有着存在着不和睦。那先知说怎么样解决这个不和睦的问题呢？怎么样使人跟人的那种怨恨那种怀疑能够消除呢？怜悯人，怜悯人能够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所以第七节他就具体说了什么是怜悯人，把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穿，顾惜有需要的同胞。这些讲的是基本的需要啊，你不是给他吃山珍海味佛跳墙啊，不是啊，你照顾他基本的吃住和穿的需要。因为怎么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不和睦呢？是什么道理呢？为什么怜悯人是解决人与人之间不和睦的一个方式？因为不和睦其实好像一种毒啊，好像我们中毒一样，怜悯人好像解药。因为如果你要怜悯人呢，你要先体会对方的软弱，你要怜悯人，你要先体会他是一个软弱的人，然后你就会感受到一个帮助他的需要。你有怜悯的心，你就注意到他原来是饥饿的，他原来是冷的需要衣服穿，饥饿的需要饼吃，他原来是渴的他需要水喝。好像我们在这边，在这个大堂这边敬拜啊，如果你比较早来八点半之前左右，你会发现大堂很冷了，因为人气没有这么旺了，所以会比较冷。那么那些阿公阿嬷带着孙来呢，可能会注意啊，哎呀冷啊冷啊，穿冷衣，他都没有讲冷，其实那个孙的那个温度比较高啊，是你自己冷。不过你感受到那个孙应该很冷，他小小只吗？其实他不冷，不过你觉得你感受到他很冷，因为你对他有一个怜悯的心啊。那所以是这样子。其实我们当中我知道有些我们有些人呢，这个身材上面呢是很大只的哦，不过也会怕冷的，就没有人会说哎呀你要不要穿冷衣啊，因为不觉得他冷啊。不过我们对于一些我们所关心的人呢，说哎呀冷啊冷啊，穿冷衣啊，怜悯对方就给他衣服穿，知道他是一个软弱的人啊。那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先体会，就好像刚才体会神给我们自由啊，在基督里面释放了我们，我们去活出自由，松开别人的绳索， 怜悯呢也一样的，我们先体会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曾经怜悯我们这些可怜无助的人呢、啊？他的儿子耶稣来拯救我们，当我们迷失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使到我们也乐意去怜悯人。所以神的应许是什么呢？这样的话，你的光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成为正午啊。十一节说，神必不断地引导你们，在你干旱缺乏的时候，神会与你同在，神会供应你，神会帮助你，神会引导你。你说哎呀，这种怜悯人具体还是我们比较少机会哦，去给人家衣服穿。哎，其实先知早已经知道这个问题了，不只是不用拳头打人了。第九节那边说什么呢？只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那个也是不怜悯人的表现。指摘人的指头啊，指指点点论断人，或者以恶言来讲，哎，这个委员哦，不会关心人哦，那个组长不会带领，哦，我没有来聚会，没有人打电话给我。我们操练怜悯人的心，禁止恶言呢、啊。而且刚才你记得吗？我讲那个怜悯的观念，不是用自己的眼光，而是感受到对方他是有软弱的，他是有需要的，而学习怜悯他。哎呀，这个委员他最近没有打电话来，我想那个原因是不是因为他工作很忙？哎，他的家里可能有一些的担子。哦，对呀、啊，他的这个儿子，他的爸爸最近生病了，他可能比较忙，比较难腾出时间来关心人，是吗？我怎么样可以帮他分担？我怎么样可以问候他？他说：“哎呀，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为你代祷呢？”啊，这个就是我们怜悯人呢，把那个指摘人的指头收回去，把那个恶言收回去，然后我们以一个实际关心人的方式，因为知道这个人也是，我们华人说他是肉做的，对吧？我们委员他也是人来的嘛，对吧？团长，哎，传道人也是啊，是人来的啊，所以我们就为他祷告，说哎，神啊，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帮助他？那所以主耶稣，你看他自己，他也很看重。所以我们刚才读那个启应经文呢，当耶稣讲那个比喻，绵羊和山羊的比喻，那以前我有点困扰，是为什么耶稣分辨绵羊和山羊的方式这么奇怪呢？哎呀，他为什么不要像保罗这样子啊？哎呀，那个绵羊就是那个因信称义的人，信耶稣罪得赦免，有得救的确据。山羊是那个不悔改不认罪的人，不是啊。耶稣分辨绵羊山羊的方式是什么？哎，那个绵羊是那个人渴了给他水喝，饿了给他衣服穿，因行为称义啊，不是。你看耶稣引用以赛亚先知的话来说明一个真正认识寻求神的人呢、啊，他的生命与他的信仰是一致的，不是一个像法利赛人表面来寻求神，心里却不愿意活出神的心意啊！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这样子来分辨绵羊和山羊，坐在我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实际的怜悯人。让我们来反省我们的言语，我们对待人的方式，记得出于怜悯人的心智，我们就能够缓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和睦。当然动力是因为我们自己先体会神的怜悯了，怎么样在我们无助的时候可怜我们。第三个方面，一个真正愿意活出神心意的人呢，他不只活出自由，活出这个怜悯。第三方面，从13到14节告诉我们，他也活出喜乐，活出喜乐。那他又回到这个安息日，这个敬拜的生活了。从在周间的生活呢，回到敬拜的生活。不过这里针对安息日，不只是禁食的问题。 那安息日是敬拜的一个时候，不过这里十三到十四节关注的不是我们怎么敬拜，如果你注意，关注的是在安息日那天我们怎么看待安息日的那个心态，不是你怎么敬拜神，而是你看待神的心态。什么心态啊？尊重神，一个尊重尊敬神的一个心态，看重神的指示，所以把这天分别为圣了，愿意说在这一天我把时间分别出来，因为我尊重神。最近跟一个人分享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人哦，所以你不用猜是谁了啊。跟他分享，因为他不大看重这个敬拜，然后他说有时间在看这个人是信主的，受洗了，所以我就有点真的是不满意了。我就跟他说，哎，对不起啊，这个敬拜神呢是基督徒的责任来的，你尊重神，神就尊重你啊，不是你选不选择，哎，我有空就去看，那你不信耶稣那我就没话说啦，你信耶稣啦，你受洗啦，哎呀，这个敬拜神呢是一个尊重神的表现的，是一个心态的问题。能够放下平日的工作，不是因为没有办法，而是渴望来寻求神，记得吗？喜悦来寻求他。第二节那边讲到以色列人喜悦，最后一节在结束这段经文也讲，喜悦是出于从心里面喜悦遵行神的吩咐而体会安息的甘甜。十三节就说了，你称安息日为喜乐的，结果你就以耶和华为乐。当一个人愿意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他就真正体会以耶和华为乐是什么意思。2015年一个政府单位的一个调查就说到我们新加坡人有多忙啊，三分之一的新加坡人呢，希望能够多和家人吃饭啊，不过时间真的配合不来，三分之一的新加坡人。然后去年呢有一个这个家庭理事会啦 Families for Life Council 啊，他们调查说到那些觉得不够时间跟家人在一起的人呢当中啊，提出的那个问题在哪里呢？什么东西拦阻他们更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第一个拦阻，一半的人说工作时间很长，三分之一的人说家庭成员的工作时间很长，其他的原因呢是包括孩子的学校和他自己的活动太多了，还有呢家庭成员太喜欢上网玩电脑游戏，或者有某些家人呢很爱看电视，或者有一些家庭成员呢需要常常出国。哎，我们都有这个共鸣呢，我相信。所以有一位叫做杨，姓杨的杨这个杨太太啊，她是在办公室做行政人员啊，她就这个报告也是挺有趣的，说她的话会不会像你妈妈的话呢？这个53岁的这个杨太太说啊，她几乎没时间跟孩子在一起，因为孩子们大多数时间不在家，早上交谈了四五句之后呢就直到晚上都可能说不到话了。那么一天周间能够在一起吃晚餐呢，它是好像 blue moon 呢就是蓝色的月亮几乎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所以我们都明白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都是活在同样的社会里面呢。你说哇，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要看待安息日啊，好像难如登天呢。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智来看待安息日？怎么样守主日呢？记得主给我们自由，主是怜悯我们的。那我们认真尊重神，心态把时间分别出来，就朝向那个 以神为乐的目标了。尊重神，神就尊重你。怎么样以神为乐呢？我们每个人有他自己的生活的担子和他的需要，不过如果我们愿意尊重神以神为乐的话，从周间的时间安排开始，而不是因为人会论断你啊，说哎呀你怎么样去守主日啊，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看重，哎，这个主日早上我真的是要来敬拜他，这个主日这一天呢是圣日，我愿意调整我的时间在这一天敬拜主，做怜悯人的工作和身心灵有休息的机会啊，这包括我们在主里面的团契，有些弟兄姐妹也真的是在主日的时候去做一些关怀的工作，都是值得向神感恩的。那这样的一个人呢，我们常问呢，哎呀，怎么样以神为乐？圣经今天的经文告诉你啊，你以安息日为乐，为可喜乐的，在神面前你休息，你敬拜他，然后呢，你就以耶和华为乐。什么是蒙福的敬拜？这个蒙福的敬拜不局限在这两个小时，这个蒙福的敬拜跟我们整个周间的生活是有关系的。第一方面，我们寻求神的心意，不是为人而做，也不是为赏赐而做，而是从心里面乐意寻求神。第二个方面，活出神的心意，活出神给我们的自由，活出神的怜悯，活出神的喜乐。我再说啊，神或者说我们不应该论断别人，不过我们从心里面说，主你就让我在这个圣日调整我的时间，让我来享受以神为乐的生活。那当然有一些家务事啊，有一些必须做的事，必须做的。不过当我们以这样的一个心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真的体会到一个蒙福的敬拜。在我们当中也可能有一些不认识神啊，或者在寻求思想救恩。那你看基督徒怎么看待这个敬拜啊？我们人一般上啊，人对神明的观念啊，敬而远之，对吗？说哎呀，有些东西要求他，就到他那边求，求了得到了就走了啊。其他时候就是我过我的生活，神明是他的事了。可是我们基督看见我们跟神有一个关系，他赐给我们自由，他怜悯我们，他是我们的喜乐。因为认识耶稣，我愿意来敬拜他，乐意来寻求他。所以我们在福音里面我们讲的是人跟神的关系，而不是从神那里为了得到赏赐，为了得到什么好处。所以如果你认识耶稣的话呢，你也可以体会到认识真神带来的这种喜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主啊你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在生活各样的担子压力的之下，我们能够体会到亲近神寻求你而得的喜乐。我们也实在认定我们不只是在主日来寻求敬拜你，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在我们周间的生活当中，让你的心意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引，使到我们可以见证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求你就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